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张又侠下落不明，何卫东生死成谜，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个曾经的权力巅峰很快变成高危职业。今日我们就由何卫东之死的最新讲法讲起，一路追到张又侠案，再追到一个越来越避不开的事实，中共上将正被团队全部歼灭。习近平上台以来，现役42名中共上将，这些曾经被称为国之重器的人，现在还剩下几个？这个不是外敌入侵，不是战场失利，而是习近平亲自落场打的一场比战争更残酷亦更彻底的内部战役。上将不再是统帅骨干，而是一个被很快消耗的政治符号，曾经的军中核心转眼就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问题是这一切究竟是习近平的极度强势，定是权力失控前的最后一搏？当军权被掹掉所有保险丝，当上将相继倒下，但就竟然没有人安全，中南海是不是在度逼近一场终极决斗？可以确定的是，真正的风暴才是刚刚开始。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听起来似权力巅峰，实际上绝对是一个高风险职业。习近平曾经的左右手，军中的二号人物张又侠被捕后下落不明，三号人物何卫东之死又有新的讲法。这一轮最先透露张又侠被捕的时事评论员鲁社长，1月31日在 X 平台引述消息来源称，何卫东已经自杀身亡，但没有提供时间和地点。评论区大多数都表示质疑，因为军委副主席这一级别的监禁地点，如果想轻生几乎是不可能的。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上将张扬和火箭军前副司令吴国华都是在家中轻生的。老社长就事件回应说，看守的人都捉了。自媒体人蒋网正留言回应，现在双规隔离审讯地点都是透明的软的透视板，请问怎样轻生？为什么习近平要何卫东死亡？但要死亦都不是现在死亡。何卫东张又侠这样的政治局委员被调查，是软禁在特定的地点，全透明全防患的房间，18位特勤局警卫三班都坐在写字台上一直监视住，6名特勤局文职三班都看住监控，怎样自杀，怎样轻生？1月1日，老社长再次回应质疑，作为何卫东这种最高级别的涉案人员，他并没有被禁锢在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隔离审讯设施入面，而是在更加宽松的地方，看护等级亦都不是好像你想象那么严密。对于最高级的长老，组织还是留了一些颜面的，不要用下层的框框去假设最高层的风景，不要想象巡城监狱的人亦在踩缝纫机，周永康还要吃普通的牢肉饭。时事评论员蔡慎坤亦都说，关于何卫东轻生，我去年至少做过5期节目，一直受到多方质疑，认为不至于没命，不过在习近平时代没什么是不可能的，只是因为何而亡，恐怕永远是一个谜。去年5月，蔡慎坤先爆料何卫东在2025年中共两会结束后被捕，最开始是在301医院受审，后来死在301医院。老社长回应蔡慎坤说，你讲的时候他还未轻生。据此推测，何卫东是在去年开四中全会的10月尾到今年1月底这3个月内丧生的。时事评论员秦鹏就在 X 平台上放出更震撼的爆料，说我得到的消息是何卫东其实是被张又侠打死的。2024年三中全会，习近平中风住院，张又侠乘机和元老夺了习近平的权力。习近平后来多次反扑，其中还动了枪。 何卫东在去年反扑的时候被张友侠夺命的。对于何卫东的结局，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在 X 平台亦说，在习近平之下一切都有可能，或者亦不是轻生，逼供的时候动过刑了，亦有可能。张友侠被捕这件事说明很多过去的规则已经失效，中共黑箱之内真相不是被隐瞒，而是被撕碎。何卫东和张友侠下落不明都是这样的样本，人什么时候必须生存，什么时候应该消失，都要组织决定。所以甚至比宫廷剧更加精彩的政变版本都被摆在台面，但就无法被很快否定。三中全会领导病了，军中夺权，枪声响起，乱斗夺命，揭开了一个残酷现实。当一个政权连怎样讲清一个人的生死都做不到的时候，他内部的乱斗早已经不再需要观众。何卫东和张友侠的下落或者永远没有答案。如果中共高官连生死都不能够自己决定，这样权力、地位、功名利禄到底还剩下什么意义？中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 我和我们团队的人都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么说？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又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单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都知道你连到去哪里。这个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是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两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都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电脑，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两年方案，享有65%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月，再有9%。30日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啲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购买链接购买啦！当军委副主席呢个位置点解咁危险？喺中共体制入边，军委副主席有一个致命嘅属性，佢既然系二把手，又系后备人选，对领袖嚟讲，你系支撑。亦是威胁，对派系来说你是其次，亦是箭靶，对体制来说你必须强，但不能够比老大强。于是副主席的宿命只有两种，一是就被清洗，一不是就被预防性清洗。历史拉出的名单冷冰冰，但每一个名字都在那滴血。在任内就被做低的有赵紫阳，被邓小平亲手送下政治悬崖。何卫东和张友侠都曾经是习近平的人，一个是军中消失的副主席，另一个依然活在风暴眼里。请注意这一组人的关键词任内，这个代表什么？代表领袖已经不想等你自然离场，连戏都懒得演了。这样推下来就安全了，定是想多了？推下来也都走不掉。刘少奇即使后来做了国家主席，照样被打成狗。彭德怀是中共的抗美援朝英雄，最后死在斗争里面。林彪不是被整死，是被逼到只能够逃亡。贺龙是功勋元帅，照样下场凄凉。这几个军委副主席都是被毛泽东做低的。老毛有一个规矩，等你没权了我再动手。 轮到习近平登场了，首先释放了两个政治信号弹，拘捕了江派的两大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后来连毛泽东的规矩都被直接掉入历史垃圾桶，你还在喝，你还掌兵权，无关系，你是不是军委副主席，那就不刚好，我连军委副主席都敢当场处理，你们其他人算得是什么？为什么说习近平比毛泽东要狠？毛泽东是先斗倒再清算，还要留一个历史姿态，习近平是不等不忍不演，直接做低你，今日的仇绝对不能够留到明日，不留隔夜仇，这个是极度自信定是极度不安？成也此，败也此，现在的中共军委似什么？似一个将所有保险丝都拔了的高压系统，军权高度集中，副主席都成了牺牲品，张友侠和何卫东没用了，下一道雷不知道会劈向哪个。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张友侠斗会不会将整个上将阶层一起拖入深渊？习近平是不是断送了全部上将？时事评论员 Liva 近日发表文章说，张友侠是红二代，曾经是习近平的盟友，张友侠和圣上年龄相仿，发小关系更近，不完全是上下级关系，张友侠可能这样认为，但圣上肯定不这样想，张友侠是犯了大忌，张友侠可能将主薄关系完全搞成了合伙人关系，在对台、治军、战略部署甚至人事安排等一系列问题上和圣上有冲突，自己搞一套与圣上远对抗，最后殃及池鱼，上将几乎全部成为了内斗的牺牲品，这个就严重践踏了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个就令圣上颜面扫地，一次捉九个上将，沦落为笑柄，最后双方矛盾彻底激化，圣上当机立断，一不做而不休，索性将矛盾公开化，只有彻底清算张友侠，批倒批臭，接下来才能够彻底整肃清洗他的流毒，彻底掌握军队，毕竟张友侠在军队工作太久了，圣上希望经此一役彻底掌握军队，至于对军队战斗力有几大伤害，这个是重要但不紧急的问题，只能够以后先至讲。网友封印使者就事件留言说，这次是历史的转折点，1971年林彪叛徒，毛泽东的神格即刻崩溃，毛泽东即刻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年迈的独裁者，这次事件也是一样，当习近平将自己选的所有人全部做低之后，不单止不能够讲明习近平强大厉害，反而暴露了习近平绝对的无能为力，绝对的失控，绝对的失败，这个是绝对性的由胜利转向衰弱的一局。中国人事观察在 X 平台上发布了整理的上将名单，20大后的现役上将有42人，张友侠、刘振立官宣落马后，落马的上将人数已经达到15人，这15人包括2023年第一批落马的李尚福、李玉超，2025年10月四中全会前落马的9上将，2025年12月被罢免人大代表的黄仁华、张红兵，2026年1月官宣落马的张友侠、刘振立。另外，未到退休年龄罢免职务的3人，失踪的20人，有可能被捕或者是被强迫退休。话失踪是因为他们没有出席重要场合，但是亦都没有公告。中共军委原本有7人，目前剩下2人。5大战区的司令和政治委员10人，目前只是剩下2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武警的司令和政治委员已经被团队全部歼灭。最终统计，目前还好好生存上班的只是剩下4人，他们分别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张星文、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中部战区司令员韩星贤和国防部长董军。这残存的4个人日子会好过吗？不会，恐怕只会更加难。 不会更好，是今日的军中生态入面仲喺上班，唔系安全信号，而系风暴中心嘅定位标记。呢啲残影已经唔再系被信任者，而系暂时仲未被处理嘅变量。张星文嘅角色最尴尬。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喺清洗后期，往往意味住清洗工具已经接近报废期。杨志斌、韩星贤坐镇战区。竟然就是在指挥链断裂、信任真空中硬撑，而董军一个屡传落马但就仍然在位的不倒翁，更加似是一枚随时可能被推倒的政治道具。在这种结构下留低，不是因为稳定，而是因为还需要有人站在地。清洗未完成之前，他们每一个人都同时承担三种身份：生患者、见证者以及下一轮清洗的备选名单。捉拿张友侠同刘振立，这个不是反腐败，亦不是清洗，而是习近平一场孤注一掷的政治豪赌。表面上看的是军中整肃，实质上竟然就是习近平在权力退潮的背景下被迫行到的一步险棋。转折点出现在2024年底，中共官方媒体突然间重新强调集体领导，这个不是偶然的宣传调整，而是一次方向性纠正偏差，对习近平上台以来长期推动的一人体制和个人崇拜公开踩壁力。这个背后正是党内元老帮不愿意再重用习近平权力的无限集中。理论上，习近平如果接受一套集体领导的回归安排，按既定剧本交权，或者是还能够体面离场，但现实是他退不起。原因很简单，亦都很残酷，十几年来他为一人体制付出的政治成本太高，一旦体制失败等于全盘归零。在长期的高压统治中，习近平已经同时得罪了党政系统、军中山头、红二代和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失去最高权力，他和家族几乎必然面临政治清算。对习近平来说，交权就等于清算，于是选择只是剩下一个赌命。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这次行动的对手不单止是张友侠或者刘振立，还有掌握最终裁决权的元老帮。但在邓小平、陈云之后，老人政治早已经不再由某一位元老话事了，而是形成了一套集体决策体系。在重大政治路线、高层人事安排上，最终还是需要他们点头。这个意味着只捉军头解决不到终极权力问题，因为军委可以保人。那真正的赌注是什么？控制甚至软禁元老帮本身。元老平日分散居住，安全与生活完全由中央警卫局负责，所以只要以保护安全为名，他们个人其实没有任何自保能力，只要被隔离、被限制接触，集体决策体系就很快失灵。这个先至是习近平这一局真正的胜负手。为什么说这个是一场豪赌？因为这一步等于公然打破了中共高层的最后底线。当年拘捕四人帮后，陈云留低过一句话：下不为例，意思很清楚，中共不容许再发生一次非组织、非程序的宫廷式政变。而现在习近平不单止是清洗军中，更加是以下犯上，对元老帮动手，这个不是政治调整，而是对整个体制合法性的正面冲撞。捉拿张友侠和刘振立不是终点，而是开赌的信号。这个是一场习近平输不起的对决，赢了或者能够强行续命一人体制，输了不单止是落台，而是全面清算。这一场政治生死局，风暴已经在低空盘旋，大家都在等待一场中共的终极决斗。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